三弟兄，咱们祷告开始。
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主，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时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俯伏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美，你的话语指引着我们的道路要往哪里去，我谢谢你。谢谢主，你保守你教的时间，安静我们的心在这里，让我们的心向神你打开，让你的话语带着祝福就倾倒下来。谢谢主，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所听到的都得蒙你圣灵的造就，都能够来感恩、来赞美、来欢呼、来喜乐，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祝福每一个人。当福大牧师的口来按真理来分解你的话语，谢谢主，保守一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个第二十一章哈，二十一章，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我们说叫把世界当做什么诫命？我们讲诫命。我们再看看下面的这些典章，当然后边还有律法哈。这个典章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些面对维护这个当时的这个，或者说希伯来民族也好，这个未来的这个他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以色列国家也好，他们这些基本的叫典章，叫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个被称为典章部分哈。律例可能就是在后边来的那些什么，就那些敬拜的仪式，那些敬拜的。好，我们来看看上个礼拜我们把这个摩西十诫，其实二十章是有点挑战的，解经上有点困难，就是说这只是对犹太人的也不可以，说只是针对基督徒的好像也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一定要划开一朵各表两枝，它一个是表达是对选民的那个旨意。一个以色列选民的旨意，还有一个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是对什么？对以色列的这什么？又是对神的子民的旨意，就是对门恩对基督徒，他说法又不同，所以我们能够明白都是以恩典哈。来，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好。这个我们就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一定一次查完，但这个也可能就是把它提干气领的查一查。从我这里开始读哈，李医生继续跟着我读，第一排读到第二排，第二排读到第三排，就是顺着读 S 型的，就不要跳 S 型的 ，S 型的就是 S 型的先读。蒋立雄呢就跳到蒋立雄那里先转过来，转到我这里来，就我们 S 型的就加油，我读二十一章第一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
你要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
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母亲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他主人若给他妻，妻子给他生两儿或女儿，妻子
没关系，没关系，对吧？没关系。
倘若
倘若
第
五节，第五节啊。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就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并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不是主人。
那肉卖女儿做仆和婢女，婢女不可像门徒那样出去。
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使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计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
主人要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孩。
又另娶一个，那女人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减少。又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白白地出去，
把人以致华府的必要把他治。
人若不是埋伏的杀人，乃是神交代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要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
打父母的必要把。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人用鼻子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他的，上者必律死，不过砍落在床。
若在人起来时正挪车，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刀入的。功夫用钱钱死，并要将他全年医好。
人若用棍子打牛或棍子，必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审判。
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审，因为是用钱买的。
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还命，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以落还落，以山还山，以打还打。
人又打坏了他如果或是就要用他的眼放他去和你自由，又打掉了他颅骨或是臂里人的牙，就要用他的牙放他去和你自由。
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女人，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
倘若那牛住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并不把牛装的，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
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
牛无论畜两人的儿子或者或是女人，必照这例办理。
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人若产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和或驴掉在里头，
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使畜兽要归回自己。
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本人，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驼铃平分价钱，也要平分血流。
人若知道这牛素的是畜人的，主人既不把牛拴住，他必要以牛还牛，主牛要归自己。
好，好， 这里面是啊，这我们为什么说什么呢？那二十一章你看到没有？他这么，我们说如果是二十章是关于你看嘛，诫命叫十诫，对不对？我们说诫命，你看这二十一章第一节是干什么？你在所有面前要所立的什么？典章，看到没有？典章是这样的叫，所以呢，我就是你看到很多设计考虑说诫命、律例和什么？典章，诫命就是二十章的这个十条诫命。典章就是从二十一章开始往后的叫典章，律例是什么呢？律例就是后来神是去敬拜神的那些条例，就叫律例。大家知道稍微专业一点了解明白哈，就是每次都说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诫命、律例和典章，那这个它是有细分的，就是十条诫命是摩西十诫诫命，二十章是诫命，二十一章是典章，典章一直到多少章呢？一定到什么？到了我们看看啊。到了二十四章开始什么？开始有什么？慢慢要设立什么律例了？律例就是敬拜神的那些条例，就叫律例，各种敬拜神的条例哈，叫律例。所以呢，这个典章是什么呢？是维系以色列这个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一个法律的一些条款。哎，这个你看到没有？它确实。这个我跟你讲啊，人不能绝对的公平，但是按照他神所给设立的这几个呢，可以说是相对公平了，基本上是达到，确实这也成为什么？这些律例成为很多人类这个，哎，维持社会公平的一个什么？一个参考的典范，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呢是一到十一节哈，一到十一节里面是关于这个。大家看到对待这个奴仆的条例哈，就对待奴仆的条例，就什么呢？就是它分成希伯来人做奴仆跟外邦人做奴仆是不一样的，就显明他们希伯来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历来是没有办法的哈，因为希伯来人如果给你做奴隶做六年，第七年你要给他安息，要给他出去了，也就是说你不可以什么让希伯来人怎么样？你看。在第二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并不是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是吧？就说你问你花多少钱买的奴隶哈，哎，所以你买奴仆要算好哈。如果你买希伯来的奴仆，你算好的，你的投资在多少年呢？六年要完成，六年才创造的价值跟你买的价值你要什么？当然你不能，就说因为他给你做奴仆嘛，如果他没办法，或者是他抵债给你也好，或者是他你就市场上买一个奴隶。但我们看这个并不是说神支持奴隶制度，这个没有说，只能说客观上反正是存在了，不是存在都是上帝的美意，当然存在都有上帝的美意，但是是不是这个罪与神无关呢？这个是有时候都是奥秘，有神对奴隶制度都是神所命定的，没错，这个奴隶制的存在客观也存在，你不能说它在上帝掌管之外，但是问题是这种罪恶的产生不是上帝的本意，但是罪是从人来的，这个东西是有点难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你看希伯来人，所以你说，这就看，这就像我们说租房子一样的，对不对？你租房子房租再加上什么？哎，你一定要付上什么这个装修啊，对不对？装修你就不能什么，今年花二十万，你都算他一年不行啊。二十万一般你要算什么？哎，算你的合同期，合同期什么？比如你装修一年二十万，你要算什么？五年还六年，那你要算在这个成本里面，对吧？你不能把你装修只算在一年里面的话，因为你如果你租地方只一年，我一年肯定走了，那你就把你装修算在一年的成本里，对不对？但如果你在这装修是签了合同是五年，那五年你房租每个月是肯定是每年可以算的，不可以多的。但是呢，你要把你那个装修成本要算五年到六年啊，你不能算在一年里面，这个太高了，对不对？所以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希伯来人保持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为什么说希伯来人的禧年哈？几年就是六年，第七年就安息。所以呢，那么使得你希伯来人，这里有水。
不要滚，我要剪开吧。
哦，剪开。好，所以呢，所以希伯来人让希伯来人做奴隶，你买他，反正六年成本必须算足。好了，有六年他就可以走了。但如果他什么，他孤身来就孤身走，他有妻子呢，他的妻子也可以带走， 对不对？这个这个，那哎，这个这个，也就是说，做一个希伯来人奴隶，他会做什么？首先，希伯来人做奴隶，你买希伯来人做奴隶，只能付是算好成本，就是六年之后他就得给人家自由。好，如果他有妻子呢，他要带着妻子一起走，他的妻子就可以同他出去。如果这个妻子是主人给他的呢，这个有点，你看，他主人如果给他妻子呢，妻子给他生了儿子和女儿，妻子和儿子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这个有点啊，这是希伯来人的这样的一个定规。那你到底要不要妻子和孩子了呢？
打工
啊？那位，坦然说，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什么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的出去呢？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就是又要带他到他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要永远服侍什么主人。一般情况下，那你看了，那你要不要走呢？你不走，你就做奴仆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妻子是主人赏给你的啊，你不能什么，我他比如我追你希伯来，我卖你，只能六年，对不对？六年在当中，第二年我给你娶分配一个妻子给你。就跟你生了儿子女儿，结果你把这个儿把这个分别给你婢女也带走了，妻子也带走了，孩子带走了，还这个主人亏了，这怎么办呢？那你现在做，那就你说让他们全部带走也不行，但你好了，那你就自己走，那自己走呢，那还又不公又不太理想啊，那你怎么办呢？还有个选择，就是说我留下来，我不走，我就什么，我就什么，我就终身给你做什么，做奴仆。这个公不公平啊？哎，我说按照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不是公平的方法？啊？你觉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至少那一半的儿女都亏了，那儿女都把他们。
哎，这个你没有意义啊，这个你没有意义的。这个你带一半走的话，那你还是残忍的。
还是残忍，那个可以，就是他如果赚的钱多，必须把他们赎出来。
赚的钱多，他用得着做奴仆。
你赚不了钱了，因为你这反正就跟他做奴仆了，你还不能，你跟他做奴仆的。所以呢，从奴仆的身份来讲呢，还这个是现在是最公平的。为什么最公平呢？第一，你看你单身做奴仆，那你做六年，我必须给你出去，你必须要自由，好，我的成本就是六年，对不对？天天自由，啊，你单身来单身走，但你自己带妻子来的，但你可以带着走也没问题，一样的自由，没有问题。但是呢，是你来做奴仆的时候，主人把妻子赐给你的，赏给你的，那生了孩子，那你走的时候呢，你可以走，自己走，你要不走呢？你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孩子，你就留下来什么？是不是？不愿意做他的主人，要带他到是吧？要带他到门前，他用锥子，然后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他这里说的什么？也没有说你哎，这个时候还但有点奇怪，什么呢？就没有说你，没有说你永远做奴仆，没有这样说。就你这样，他就永远服侍什么？主人，你心甘情愿的。这个检验出你爱妻子爱孩子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啊，到底自个人自由重要呢，还是跟妻子爱你们在一起更重要呢？
爱情朋友或者说自由户，两者是的。
那个不是爱情了吧？那个不是爱情哦，是你的什么？还有妻子孩子哦，妻子孩子。当然，如果我们说以前说对老板狠一点，就是什么规定说老板就应该什么，既然你把妻子赏给他了，对不对？啊，那优先次序应该夫妻关系什么更重要，对吧？那你应该让人家妻子孩子一起走，赏给你的也要让他走，这个好像对这个主人好像就不公平。那如果是说什么呢？说好吧，那你就反正你只能一个人走，你妻子孩子都得留下来，那也对这个。对这个人来说呢， 又不公平了。不公平就在那么残忍，就逼人家一定要跟妻子儿女什么分开嘛，这个又不好。所以这种什么给你选择，给你什么选择呢？就说哎，你可以走，你可以留下来。你要为着你妻子孩子留下来的时候，那你要为你的妻子孩子什么一起压在一起，你要付什么代价。哎，这就为什么他没得讲啊。现在的人都什么人说哎在耳环对不对啊，所以人家以前说哎以前什么古代在耳朵穿洞什么是奴隶的先标记啊，现在变成什么时髦了是吧，戴耳环是吧，戴耳环。所以呢就是以前古代他们说哦原来这里有就是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以前是一个做奴仆的或者是一个标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选出一个，你还能够选出一个比他那个方法更公平的还有没有方法呢？发现很难。
在这个框架下，就是在奴隶制的这个框架下，
对呀、啊，
相对公平，
已经很厉害了哈，已经很公平的了。好，你看第七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向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因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哎，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说前面是指男的对不对啊，这男仆哈，如果以色列买了男仆哈，他就有亲人，但是女仆就不可以了不？这个女仆不可以，他们呢？他人说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向男仆那出去，不可出去。什么概念呢？就女人选定她归自己，哎，主人如果哎，如果她是归自己了，就得守住；若不喜欢她，就让她赎身。反正你不能卖了，你不能再卖给人了。你不能奴隶交易了，因为毕竟什么，这个婢女应该什么，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他就都是指希伯来人哈，就希伯来人本身的人，他是有基本的尊重的，就对一个人格上的尊重。好，但是呢，他毕竟是婢女，婢女，然后呢，原来归，然后不喜欢他呢，就选他赎身，主人娶了他呢，就娶他，那后来又不想喜欢他呢，就把他赎身。就如果选定给自己的儿子，就当他如同儿女儿。哎，当然。这个那时候是多妻哈，说另娶一个呢，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的都不可减少，如果这三样他就可以用钱赎白白的出去了，这又是一个公平。
这个伊斯兰世界多妻就是也有可能受这里影响，
他不但他就是这传承下去的，他本身不他的传承，他的父亲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下界是撒拉的什么婢女嘛，所以是他，所以他是妾嘛，妾所以他就容许多妻嘛。哎，这个你看回到什么，你看美国现在那几个州啊，在这个州的什么那个马萨诸塞州的那两个城市啊，最要命的什么就是用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妻多夫都可以了。现在那里的两个城镇的人很开心，就是可以几男几女在一起生活，就是一夫可以多妻，一妻可以多夫，多夫多妻都可以。这个是啊，就是马萨诸塞州的那个剑桥郡，就是那个哈佛跟麻省理工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世界最高学府的，可以说是世界如果综合。厉害，这个麻省理工是世界上理工类第一厉害大学，还有一个哈佛，那个所在的那个城市叫剑桥郡，啊，还有旁边有另外一个市，那两个市现在有两个，美国有两个城市现在已经正式可以一夫多妻了，一妻多夫了，还可以多夫多妻了，还有同性恋可以多配偶了，同性恋也可以多配偶了，都是合法的。这个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好，这个是说白了，这个当然怪不得都是做奴仆的哈， 这个做奴仆不一定说肉身做奴仆，什么就是给情欲做奴仆的，给这个世界的罪恶做奴仆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奴隶的哈，就关于这个做奴隶的希伯来的男人和做奴怎么对待做奴隶的希伯来的女人。这个大家有什么？你觉得在这个整个条件有你有什么有没有感觉到不公平呢？
他这里说，主人既然用伟大大他，就没有权利卖给外邦人，那就卖给希伯来人，就可以了。
反正就娶他，就是说，若不喜欢他，就娶他赎身喽。赎身后既然用鬼带着他，就没有权利卖给外邦人，反正对呀、啊、你反正不给，但他赎身之后他就等于是要他反正他可以走了，也可能可以走了，那你可能也有别的什么希伯来人喜欢也可以卖给他，不知道这个反正没说，反正就是只能说呢，说兄弟他是归自己到，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鬼带着他，就没有权利卖给外邦人，也不一定会就你就只有你就要卖给希伯来人，也不能这样说。反正你就容许他赎身了，反正你一定不能卖给外邦人，这是一定不可以的。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他奴仆嘛。当然卖做妾没问题啊，让你做妻子就更加提升你的位置了，是吧？但很少，但是也有，也许啊，好，反正呢，如果给他女儿子为妻呢，那如同一，但这就带着女儿一样了，啊，但是呢，如果多妻了，那你还有吗？所以以色列是这样的哈，多妻了，那你不能够忽略那个什么，这个本来的妻，你不能忽略他的。这里三个就是吃食衣服很好合的事，人不可减少，就那里还不能忽略它。哎，所以为什么伊斯兰人啊，你很厉害的哈？伊斯兰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哎，你娶大老婆，你娶第一个老婆哈，你要娶第二个老婆，必须大老婆要同意的嘛，大老婆不同意你不能娶的嘛。你娶三老婆的呢？你娶三老婆，大老婆、二老婆都要同意的。
那中国也会的。
啊？
中国应该就是中国封建。
对，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他那个呢，也不能叫偷偷娶，他也明娶，但是古代人呢，就说当他的男人决定娶第二个老婆的时候呢，好像大老婆是没有资格反对。当然，如果那个男人愿意理解你，愿意接受你意见，那当然很好；不接受你意见，你也不能反对，也只能认，因为你没有话语权，知道吧？所以呢，但是呢，在伊斯兰是这样的。娶大老婆必须娶二老婆大老婆要同意，娶三老婆大老婆二老婆同意，娶第四个老婆一二三老婆都要同意。哎，这个你要有水平了，你有什么水平呢？你要有这个说服力，你要让三个老婆都同意你娶第四个老婆，还有呢，你的经济能力要行，对吧？你要有财力，对吧？你要那三个老婆心花怒放，对吧？而且呢，他也是这么，就是他是这样的，在以前马来西亚哈，就星期一跟大老婆，星期二晚上跟二老婆，星期三晚上跟三老婆，星期四跟什么？第四个老婆，星期五跟星期要休息三天，哎，不然的话你怎么住呢？他也不行啊，再厉害的男人你也不行，那你体力又不行啊，因为你在性方面满足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求什么呢？他就要求连续四天工作。对，就这样的。所以马来西亚男人要特别注重，他要哎，我忘记了，马来西亚男人就要吃那个什么东西，一种，对，就是那种，他是那个树根餐的，就是马来西亚，我当时也买了一些回来，还没吃饭。是不是？ 他那个马来西亚那个马来西亚有他们专门买那个什么，就是专门树根上做成那个东西，就是给你泡水喝的，就泡水喝。不是玛卡，不是玛卡，马来西亚另外一种叫什么？哎，我忘记我上次买了几瓶回来，就放在这发霉了，也没吃，喝了两次，喝了两次，喝两次还有，反正就没管他们，就也没有时间就，但是他那是就如果买回来就泡水喝的，每天泡水喝。他是马来西亚的男人，就是性能力就比较强一点，他比较强一点啊、所以呢，那如果你他不允许的，如果你说哎，我娶了大老婆，我娶了二老婆不跟大老婆。有关系不可以的，大老婆就不同意你娶二老婆的。那你娶三老婆的呢？你就说你不跟大老婆、二老婆同房，大老婆、二老婆也不同意你娶的。就他在这方面呢，也就圣经教导的地方，就是考核的时候，就是这个，当然你要养着他吃食，这个财力好，房子要够好，吃食、衣服，还有呢，并考核的事呢，都不可减少，还不能减少，还不能说不能说哎，对你不能说哎，你说跟。就是爱老婆跟老婆跟大老婆完全不同房那不行，哎，不但不说不能不同房，就不能减少。
你像那个雅各一样，雅各，
嗯，还，但雅各还不是哦，雅各娶了这个大老婆爱老婆，后来娶了爱老婆跟大老婆基本上不同房了不，他很少同房了，后来不是买了吗？说买分钱什么，买他才跟你同房嘛，对不对啊？那个还是有点偏心的，因为他不爱利亚，爱拉杰嘛。他娶了拉杰地方去跟利亚，当然也有关系。后来生了孩子，后来可能不再怎么跟利亚同房，那时候利亚就买同房权。
他不是他愿意的，是他岳父这样的，他本来就娶拉杰，
是啊，那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在马来西亚看到他们呢，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就他们买的车啊，有的一家买的车呢，有钱的人都买那个15座的、18座的车。为什么呢？有四个老婆生的孩子多嘛，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呢，就礼拜六就全家开一个大车，四个老婆带着十几个孩子就一起去旅游啊，就在那个草地上去玩，哇，这个家庭真好玩，四个老婆，然后带着每个人生三个就12个嘛，对吧？每家生三个就是12个，12个加三个老婆就是四个老婆就16个，16加他自己就17个。
这家庭关系是这种。
对呀、啊，人家又可以啊，有的是可以的，有的他就很和谐的，他看起来很和谐的也在那里，也往那看。哇，你必须有钱。
非洲的不有钱也是啊，
是不
是？
对，他
一个老婆一个没
钱。所以他穷就穷过，富就富过。所以那个摩门教，所以美国的摩门教，美国的摩门教，就基督教的里面的异端，叫摩门教，也是一夫多妻的。也可以多期的，就在那个盐湖城，犹他州也是，就因为摩门教的可以多一夫多妻，号称基督教，号称保守的基督教信仰。所以那个共和党那个罗姆尼啊，就那个现在反川普的那个共和党里面老是倒戈川普的那个罗姆尼，就是摩门教的。摩门教他可以多期，但摩门教很严格，就是什么呢？罗门教授，你不可以未婚同居哦，未婚同居就除教了不？他是绝对失守，不能未婚同居的。他的这个清规戒律很，你不能抽烟的。哎，你一抽烟就赶出教会，抽烟喝酒啊，吃喝嫖赌啊都不行，只要你违反一个，你就要被开除教籍，但是可以多期，可以多期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啊？这个奴隶制的这个前提下呢，你看到没有？如果主人在他娶了一个妻子哈，结果你忽略又娶了一个妻子，结果呢，你忽略了原来的那个妻子或者妾的那个基本的权利呢，他可以赎身走掉，他可以自己赎身走的。对，好，大家看看这个1到11节哈，这关于这个奴仆的条例哈，关于这个对待奴仆的条例呢，这个就在那个前提下，上帝给希伯来人的这个定规啊，可以说是相对公平的了，相对公平的，这样的处理，大家谁也不要亏欠谁。 我们来看下面，我们还没看，我们看十二节开始哈，开始惩罚暴行的哈。你看，打人一直打死的，必要把他什么致死？这里打人打死的就是那种什么，血气啊、暴怒啊。好，瑞他说，人若不是埋伏杀人的，乃是神交到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逃往那里去吗？逃跑。人若任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他那里，也当就去把他致死。看到没有？就是这里说杀人什么意思？就是你是故意杀人的，就故意杀人的那些人，就是说你杀的人就要被致死。好，当然误杀人的不算，误杀那是给你一个逃城。当然反过来讲，你故意杀人的就逃到逃城也不行，就这个意思。就是反正你杀人的就要偿命，当然只有一个例外，就你误杀人的或者是无心杀人的，那是意外伤害，那没办法，那你就给你一个逃跑的一个地方，就躲到逃城里面去。这个我们后来再看逃城的条例就有了。好，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概念，这是第一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就是说你只要是诡计杀人、谋杀别人，你就要偿命。那误杀人呢，例外给你逃城，这是一个概念啊，很清楚概念。那下面呢，打父母的必要把他什么致死。你看犹太人在这方面就很严格的，不说你杀死父母你必须死哦，打父母的就要被致死的吧，这个严格的很哦。所以为什么犹太人这个孝敬父母这一块还是跟可能在很多的民族原始的这边，这个是基本上什么叫父都不是子，对不对啊？但反过来讲呢，那你这个什么这个儿女的话也不可以什么打父母，打父母的必要致死。还有呢，拐带人口的或者把人卖了或者留在他手下的，必要把他致死。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与希伯来人什么也是严禁，像中国现在所谓的什么，就禁止拐卖什么人口。然后呢，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这个是哈。好，这个都是比较清楚。到十八节的里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哦，什么呢？关于这个十八节到十九节那里说，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者拳头打死那个，看你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床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就是可算无罪，但他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人什么医好。就是你打了没两个互相打的，对不对？打的没有达到严重的事情，就大家各自倒霉呗，谁让你们打架的，对不对？来打架。当然呢，不过躺卧在床那就不管他，如果你再起来扶杖而出呢，那打他的可算无罪，当然要赔他的工钱，赔他的医疗费，对不对？哎，中国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一般两个人之间互相打，把对方打的，但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打伤了，就是赔他的误工费跟什么医疗费，好像只能这样的。谁让你脸打架的？是不是？一般好像公安出面也就处理到这个地步，是不是？
还是
什么？但你说拘留可能是有一方是不是有关系，或者是另外一方，啊，我们讲大家说中国要是另一方有权有势哈，或者找关系把对方搞一下，那有可能哈。严格来说两个人之间闹矛盾了，当然那说有一方完全什么故意的欺负另外一方又不同哈，就反正两个人闹矛盾了，比如说哎，我跟你两个走在路上，反正各种不小心两个人什么撞了一下，撞了一下谁知道两个人什么言语就互相不让，两个人就打起来，对不对？好像这个你还不好，这就说谁对谁错的时候，你想怎么办？但你说那车发生交通事故了，那就是说你要判哪一方全责，对不对？或者各有一部分责任，反正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什么，就各自赔偿自己的就算了，是不是？他这里好，你看这是第十八到十九节哈，就是。没打出什么问题来的，还是能够正常行动的就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赔他的误工费和这个医疗费。 好，第二十节，人用杖棍子打奴仆或者婢女，立刻死在手下，他就要受刑。如果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这也是一个条例哈。如果你把婢女、把仆人打死，马上就打死，当场打死，那你要受刑罚，你要受刑罚。但是呢，打了过一两天死的就免受刑罚。啊？因为是奴仆啊。对，用钱买的嘛。有点不一样哈，我的不一样哈。第二十二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害的孕妇，这个注意，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判什么所判的什么受刑。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闹还闹，以上还上，以打还打。请问，这里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害的孕妇哈，哎，就是有些比如说女人跟女人哈，但你一个是没有怀孕的，跟一个怀孕的女人打一架哈，结果打的呢，甚至坠胎呢，随后却无别害，那就要什么？那才是夫人丈夫所要的，照着什么所判的受罚。这个坠胎什么意思？死没死？
打到小孩掉下来。
孩子有没有死？
掉下来就死了。
没有。不，这就不一定死。如果当然这个前面是说没有死的话，你看到没有？就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害的孕妇，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
坠胎就是这两个字，就是说明的孩子。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可能死，可能不死。但是这里说什么？他说那个后备加了，随后却无什么别害。夫人被害，但是这个孩子也是，如果按照什么，他很多理解什么？那伤害他的总要伤，没有说伤害他的，对不对？说按被夫人丈夫所要的，照着什么所判断受刑。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难点哈，这个受这个，当然说大家呢，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就说这个孩子，就夫人大人肯定没说没有别害。那这个孩子本身嘛，坠胎什么意思呢？它是跟那个堕胎有点不一样哈，导致你孩子什么坠早产了，可能是导致这个孩子早产了，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什么呢？你看，若有别害，下面有的，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闹还闹，以上还上，以打上，就说。如果有别害里面包括了，他们说他们都写进他们这里包括了，或者是那个孩子的什么命，或者是母亲的生命。这个我为什么研究这个你知道吗？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因为在当时呢，我们是当时研究这个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嘛，政策就到时候我们说怎么看这个医生啊，把这个拉出去，把人家强行什么堕胎啊，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原文啊，哎，这个原文这个这个罪哈，这个罪的原文不是死亡了，是出来了，就使得这个孩子呢提前出来了，就是不是我们说的，说他跟用的堕胎是不一样，堕胎就是死了， 但这种呢是什么坠胎什么呢，就使得这个孩子呢早产了，知道吧？有没有这种情况？李医生应该有吧，就是本来是后来因为被人跟人家打，或者是被或者老公打也好，一脚踹过去孩子没死，对对，提前生出来了。这里是讲那个提前出生了，就说就好。所以呢，如果哎，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那个？当初我们是研究这个呢，但是是针对这个中华计划，中国这个计划生育啊，我们这个就说计划生育是邪恶的，邪恶你那个是完全什么？就说他这个怎么看呢？就说若有被害就什么意思？就说不但是母亲，我们以前都以为啊，哦，孩子死了，孩子堕胎了，没有关系，看到没有？是吧？如果就说。说坠胎就没有必要伤害他的，就是赔偿什么？赔偿他一些经济损失，对不对？那时候当时讲，我们当时理解成说，哦，因为孕妇跟另外的人闹矛盾，结果你把那个孕妇孩子里面的胎打死了，就堕胎了哈，死完了，哦，就要赔点钱，或者按照他们要求的数字赔偿就行了。其实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有点不太对头，为什么？因为毕竟是一个什么生命嘛。所以呢，那个他说呢，追到了吧？若有别害，哎，以命偿命。你们母亲死了，当然要偿命。但是其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呢，那个坠胎没有说孩子死亡，这个以命偿命是包括了胎儿，也包括了母亲，懂了吗？如果你要那个胎儿死了，你要偿命；你要母亲死了，也要偿命，当然要偿命。也就是说，这就让我们上课看到什么？上帝是怎么看到什么呢？就是胎儿。因为当时在美国也有人争论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哎，算不算生命？有的人说，孩子没生下来之前都不算生命，不对。支持堕胎的人说，在美国说，因为还没有出母腹都不算生命，
应该算生命。
对呀、啊，后来呢，很多反堕胎的人觉得自己乱说话的，对不对？他说，对，他们有时就用这个经文哦，他用这个经文说，你看都坠胎啦，有没有说偿命啊？没有说偿命啊，赔钱就行了。
他理解跟他死了呗，他理解
做他这个对，所以他就对，他就死了，死了他说也就是，他认为移民他们只是母亲而已，不包括这个姨他儿子吧，所以他们解禁他就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争论很厉害的不，就是支持有些教会支持做堕胎的嘛，就是堕胎的支持人工流产呢，他就用这个经文说，哎，甚至坠胎了，坠胎的就是那儿子那胎儿死了，死了没有说，就是不在移民他们里面。到后来，如果母亲身体死了，叫以命什么？残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胆还胆。其实不是的，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坠胎是说，只是啊导致这个孩子提前早产出来了，所以那你要赔钱，赔钱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胎儿什么死掉了，或者这个妈妈的生命也死掉了，那就什么？那就以命残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闹还闹，以山还山，以打还打，就是你要赔偿，就是根据这个情况要赔偿你的。所以这个不只是指母亲，也包括什么啊？这个经文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那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在他们都研究很认真、很细的讨论的。
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个耶稣说：“你们听见有主人说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对，都有这个，都跟这个，就是说，他古人的话就是古代的，就是所有的律法的标准嘛。律法的标准是这样的，因为律法你只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只能解决先得公平的问题。也不叫反对，他不反对，而是成全。你是在这个不理想的人类的公民里面，就是法律它只能讲一些事实的东西，而且这种你只能去面对，就是说耶稣就要你超越用爱心，你就不应该去伤害别人，恩典的情况你讲爱心，你不要去伤害人，就算他打你，你不要打他，你说你不是在把别人打伤，没有，你一打换打，你都不打别人了，别人怎么打，别人打你都不能打，何况你怎么把别人打伤呢？就是恩典成全律法的嘛，坚固律法的嘛，不是废掉律法成全律法嘛，对不对？恩典就更完美了嘛。当然有人把它理解成说，你先分析听见古人的话说，他是法利赛人的错误理解，也不完全，也不能，可能会有错误理解，但是客观上呢，律法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律法只能让你知罪，律法只能让你什么 来公平一点的处理犯罪的事情，就是能够限制你一些行为，但是呢，确实他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内心的。律法怎么改变你？改变你的内心。律法的意义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意义，没错，但是还要靠耶稣基督才能改变你的内心。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希伯来人他是有两个方面，他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条例，然后也当然里面的属灵经义也是对基督徒有生命造就的。所以你把这个只撇开一种意思，你就很难了。你把它只讲一种意思，你就很难解释了。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它解释成说那个听见古人的话说，那个就是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错误理解而已，那个也不能解释。那个这样理解耶稣也不能把它拿并列的，他不能更不配拿来跟恩典来并列比较。那他跟说，确实古代的律法，以色列律法，他说只能是，他也确实解能够只能解决人之间的一个民事纠纷的一个相对公平，这也是实用的，真的也实用。其实你找不到比这个更理想的方法了，知道吧？你能够再找到这个人世间，能够找到一个再更公平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人与人间的民事纠纷呢，很难了，对不对？你说你嘞，你说你两个女人打架，把人家一个孕妇打得早产，对不对啊？那还怎么样呢？那确实没有其他大碍嘛，就可以钱呗。生下来的就是医疗费啊，是吧？营养费啊，是吧？就是让人家操心就算了，那也真的是能接处理，对不对？但如果打死了呢？对呀、啊，就严重了，那就严重了，就是对你把人家孕妇，把人家孕妇你太爱打死了也不行。对呀、啊，你把那个孕妇的肚子胎里的那个婴孩打死了，婴孩打死那严重，对呀、啊，就很严重。只不过是共产党那时候计划生育乱的搞的，什么的是另外一件事。对。
我都不
懂
做
的。你也做过、啊？
做过，你不做，你是工作，你的工作这样吗？那才没有信主吧？要信主我就不做
了。对呀、啊，那肯定啦。
那时候我不懂啊，你没有认识耶稣，那自己的工作范
围。那主怜悯主圣。
一来就打一针，或者是人工流产。
嗯。
有的好大了，都已经要生了，都要打。
就是啊，那你要。
就是打一针压进去。这个
就
好残忍，还有残忍的呀，就是打的你看你看，还有他也是他很卓越嘛，生命力很强嘛，打的还有包括心跳出来那个，到这里看电视，人家打的有心跳出进去就出来
了，就是了。
哎呦，我现在讲听到。
哎，你上次我说你还是不会的，是你说不会的吧？
啊、
上次我说那个弟兄啊，在医院里面、啊、带他妻子去检查生产嘛。结果他听到垃圾堆里有个孩子的哭声啊，他当时就怕被医生反感嘛，就没管那个在那个在那垃圾堆里啼哭嘛，就他就带着去检查，但是他顺便责备他嘛，哎不行啊，我还是为了保护，就在垃圾堆那里，就是那种，
我要丢掉，
不是，就是可能是什么呢？影响下来是吧？
不会，影响他哭的，不会丢，
不是，就是肯定，不会这样吗？
肯定不会的，我生气。
不可能，他一针打，他以为死了没死掉，也有可能还没死我要有可能，有可能哦。
反正如果这个月就是死了，甚至是没有气的，才能拿出来，还有气的还放在厂房或者放在一个电脑里面，不会。
就要等他死掉。
当然了。
我知道了。
那你就不处理他就得了吗？就是你打个五六个月那些，你不处理他就得了吗？要比他生命力很强，出来还会。
对，你不出还有那种坐月快坐月出来之后，就不能在脑门上打的。
那种是引产的，就是计划生育不能生啊，引产的都坐月了，那也要影响不给他生，就打，因为他坐月，生命力很强嘛，就打一针，所以不能打一针在羊水里面。
对呀、啊。
打了以后就很多就，就供出来就出来就死了，但是太大了，有时候我们其他人还有。
对呀、啊。
还有呢，他就会。那个头出来，还有那么多头还没出来呀、啊，就打一针血进去，那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我还没有。
他就另外一
种，
我
在
就
认识
了以后，我肯
定。
啊？
你都会
没接受？接受
什么？
哪里会接受？
我
跟你看，我的意思
是
太残忍了。这些孩子就是去了哪里，
去
哪里，靠去了去哪里，
你说
他不行。
这个不一定，这个你不知道，还是上帝的拣选，还在上帝的拣选。我们今天不讲上帝拣选超越时空的嘛？这个上帝拣选，他就 对对，他没有见证你还是不得救。
他没有信主
的。信不信主那时候，他还肯定不是按照信不信主来接受，而是说，关键是上帝的决没有拣选，没有拣选。但是拣选呢，他是，对。如果对，不是在母腹里啊，在创世，人家就是拣选你的。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当乎上帝的拣选，但拣选呢就是。对他不拣选就没有，所以当时基督徒你看见吗？如果每个胎都是上天堂，那你不用太难过啊，对不对？那反正他上天堂了，那你没生下来就上天堂了，生下来就上天堂了，那也挺好的嘛。那这个没有那么残忍啊，所以不可能啊。所以很多有的人是堕落后拣选的人都是什么呢？堕落后拣选的人都认为所有的婴孩啊夭折都上天堂了，但是加尔文也不完全同意这观点。加尔文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双重预定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堕落后拣选的人呢，他代表人性的理性的推理啊，同情心啊，就觉得哎呀，这个只要未见天日而落的胎都是上天堂的。
那如果他妈已经信主
了，那不一定，这个跟你妈信主跟他妈信主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个倒没有，关于上帝的拣选，有信仰本来就不是你决定的，不是你选择的，上帝拣选，上帝拣选的。好，这个没关系，这个中文就是我们注意，这里我要说的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那个堕胎啊，应该没有死。那后来呢？他若有别憾，就要移民产品。那里是说的，如果死了，无论他还死了还是对，无论是啊他还死了，妈妈死了，你都要什么？包括你致残了，就是说，比如妈妈残疾，跟不用说了哈，你把这胎生下，因为你打的，把他什么残疾，你要赔偿。就以打还打，就是说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以眼还眼，如果是胎儿少了一只眼，加上那以眼还眼，那怎么还？
按照法律的情况，把你眼也要打瞎一个，这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你把他手打断了，把你手也打断一个，因为你一脚踹到他手了，到手伸出来是残疾的，那你要被手给砍断一个。
我以为他这段话。要惩罚他，要
报
仇雪恨，还是哦，你打
伤
他的眼睛，他也打坏了他的眼睛啊？
不是，是法官要打，不是他来打，他打肯定要
这个
打死。
就是他打架吗？打伤那个对方一个眼睛，他要反过来要打那个眼睛。
法官要判你要
打，
对，法官就是。
甚至打眼睛啊？
对呀、
啊，有惩罚啊，不是判刑啊？
是判，但是这个按照当时的判刑怎么判呢？那别人说。怎么判呢？那就只能一手还手，一脚还脚了。
这个是形容啊，就是要这样。
但是法律就是这样。
哦，一脚就打断他的腿，他也要打断他。
对。但是这个你不是意外的，他什么是一种仇恨嘛？是仇，就是你要为你的，在法律是公平嘛？你要为你的行动付什么？付出代价了。哎，这中国人说什么？说你什么违法成本太低，对不对？结果他还是犯罪，对不对？对不对？我把你手打断了，就赔偿你什么2万块钱？
犯罪成本太低。
对呀、啊，那下次、啊、我把你腿手打断就，那我宁愿我准备5万块钱把你腿打断了，我给你5万块钱，残不残忍啊？那你还是很残忍，对不对啊？你把人家一条腿打断了，5万块钱赔了就结束了，那。对呀、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法律它主要是用这个来威慑你，知道吧？威慑你，所以这个没办法的，因为人性啊就这样的。哎呀，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从某个不信主的地方，以恶报恶，以暴制暴，对不对？所以新疆维吾尔人厉不厉害？我们一些新疆人很狠的，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共产党对他什么？还狠呢？哎，你否则你搞不定他，所以就是这样，你狠我比你更狠。共产党就是以暴什么？是暴，你没办法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明说的嘛，老毛就这样说的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呀！就这个世界总体上也是这样的，没有信仰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没办法。只不过说大家一定程度，所谓的先内文明一点点，所以人类先内文明也是还是嘛，还是人吃人的社会。
没办法，
他对呀、啊。不，也就在都不信主的人，你又怎么办呢？不信主的人，我就非要搞死你，你怎么办呢？好的，比如说我跟邻居跟邻居闹矛盾哈，他就哎，我就要去你家杀光光，就把你已经打得已经很惨的法官来判的时候，他说反正你放我出去，我还要把他全家杀光，那怎么办？ 那你怎么能让他把他全家杀光？对不对？他只能把你判你无期徒刑，当然严格上说杀得很惨，把你判死刑就死刑，对不对？反正他就不能，这个法律到一个程度呢，就像我们基督徒也认了，你温柔劝解抵挡的人，他就坚决不听你的，那你又怎么办呢？啊，去教会的人说把他看，就能祷告求神给他悔改心，对不对？啊，你不，但是对国家法机器来说呢，他只能到这个程度，他要什么？反正我只能以牙还眼，以打还打，以命偿命，来啊！反正你自己看着办，法律只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厉害了。好，第二十六节，人若打坏了他的奴仆或者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犯他出去自由；打掉他的奴仆或者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给他自由。这个也挺好的。啊？
眼睛伤到
了。哎，这个时候呢，奴仆不一样。如果奴仆什么概念呢？如果你把这个奴仆的眼睛打瞎了呢，那你不要以眼还眼了，是吧？就给他什么自由了。你把他一只牙打掉了，因为这个牙的缘故，你给他什么自由了？这个就对奴仆来说就是。那也一样啊，大概这个意思。那你就给他自由了。反正你因为把他打伤了，你不用把你腿也打断，不用把你牙也打掉，不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对吧？因为他奴仆嘛，所以什么？那你就要为此什么？就是给他自由。好，这里关于什么？关于这个惩罚暴行的条例哈，那变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个没办法。我们看看下面最后一部分，物主的责任什么呢？哎，这个也很有意思哈。牛若到处死男人或者女人，总要用石头板打死的牛，肯定要打牛。而且不可以吃它的肉，这个很有意思。牛处死人呢，就是打死牛不吃它的肉，打牛的主人算无罪。但是呢，具体条款什么呢？他说牛限速来是处人的，对不对？有人报告了牛主人，他竟不把牛什么拴着，一直把男人或者女人处死呢，他就用石头打死了牛，牛主也必要致死哦，懂了吗？要打牛看，让打狗看主人，对不对啊？你这个牛，你意外的不算，因为牛不是人嘛，你不能够跟牛计较，对不对？那牛真的不小心把你打死了，那主人不知道，那你不能主人就把牛杀掉，还不能吃肉，牛主无罪。但如果告诉牛主，牛主还不管制好牛，对不对？他竟不把牛拴着，也是把男人或者女人处死，就用石头打死了牛，牛主也必致死。若放他生命的价银，他必告所发的是他的命，哎，这可以哦。刚才徒弟兄在这里可以的不？看到没有？哎，你虽然牛，你知道牛主知道牛会出人，但是没想到这次把你处死，对不对？那本来也可以打死的，但是如果他不打死怎么办呢？就付赎价。啊？对，就赎命。要罚的是他的命。牛无论出了人的儿子或者女儿，必照这里办理。牛若出了奴仆或者婢女，必将呢银子30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哎，那如果把别人的仆人婢女处死呢，就赔30克勒银子。然后呢，石头要用牛打死，用石头把牛打死，这个就有点不一样。好，这个是关于什么牛哈，这个也很有意思哈，就你不知道的，牛主这个牛从来不怎么出人的，出人那天突然意外把人处死了。那就把牛打死，肉不可吃。
那个赎命的价银，现在中国的法律是近几年就提升了，从60几万现在提升到80几万。
嗯。
就是按照我在工作多少天，反正是按照那个一个生命工作多少天来计算，它好像是多少？对，80万。
但牛如果出了奴仆，给赔30克勒银子给他主人之外，用石头把牛打死。好，我们看最后呢，这牛这人的牛或者杀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就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死牛也平分，这个很公平吗？啊，一条牛一只牛把另外一只牛什么 杀了那样的牛，以至于死，就卖了活牛，然后死牛也平分。因为知道牛素来是畜人，主人就不敢把杀了，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他自己啊。如果哎你不知道，牛跟牛杀了就平分，死牛也平分，活牛也平分，把活牛价值卖了平分，死牛应该一半拿回家吃去。但是呢，如果素来畜人的呢，那个你没管呢，牛死了呢，活牛是给畜死的那方，你呢得到一条死牛，对，你还牛给他，但是还牛给他也没有，你没有本钱是吧？你亏了老本也不行是吧？就活牛换给对方，死牛什么留给自己？哎，这个公不公平啊？
公平的
啊。
啊？
很公平啊，
不是叫能力的。
对呀、啊，就是牛跟牛，前面是山人嘛，就是山物嘛，牛跟牛嘛。好了，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我跟你讲，这些简单哈，我觉得是神在当时维系，可以说成为后来人类的什么法律的系统哈，它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它可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相对来说比较完美，它这个在人类这个相对公平里面，它能够解决民事纠纷。本来是他地位本来比这还要低，上帝这个已经努力保护了奴仆和奴婢的那个地位。不，你说的平等是已经在没有奴隶制的前提下的，那这个还是我跟你现在有平等吗？你觉得现在有平等吗？现在不，现在就不称呼这个，对，道理上都是，但实际上呢？懂了吗？人家现在你跟着古代什么古代什么妓女就妓女，对不对？因为我就卖淫就卖淫了，这地方你还尊重？
那你是妓女，那是犯罪啊！
现在不，我讲的有的是被迫的。现在说知道吗？是吧？还说现在你说什么做婊子还要去贞洁什么牌坊？现在是这个概念，就你现在这个东西搞什么呢？就是给人家一个冠冕堂皇的话，它是案例里还是一样的？你说这一个什么？就是很简，就这国家也有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国家。他不允许卖淫也是也好，对不对？他有的不是说你不中国说你不许人卖淫，但是里面去什么更乱，他们就是地下的，对不对？就防什么防什么防的性病更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正规体检啊，好，反而是性病流行。但是呢，在西方国家怎么办呢？他政府来怎么办呢？这个客观已经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你倒不如把他们搞个所谓的红灯区啊，那就说哎，你们卖淫人可以在这些区域可以，但是呢？你们要体检，要拿到证和营业证，对不对？营业证呢？那当然，这个呢，它比这个你不能说好话，但是你要说国家法律公开说支持人卖淫，那你就算邪了。你现在在一个法律里面说，你偷着照顾什么，你就明着来，明着来就在至少是监控你，免得什么呢？你这样呢，表面堵起来，其实是堵什么？反正就是暗地里搞这乱七八糟，反正就更加麻烦，是这个概念，就是叫不可没办法的办法还可以，但你要鼓励人家卖淫就不对嘛，对不对？但是客观这个东西会导致这种情况，那里面人性总是这么败坏的，没办法，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看你每个人怎么界定的，这个界定，所以你这个关于就是做法问题你不好评价，但反过来说呢，哎，这个有点难了，你这有点难，就是还就是。那只能反映出那个时代整个时代是邪恶，只能反映这个时代整个邪恶，所以你没办法。但你这个基督徒来说呢，你是反映这些罪恶的。但这个世界的败坏做到一个程度，你也能够明白，这个世界就这样。好，我们这个二十一章，我们就看下个礼拜，我们再往下看二十二章。其实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哈，哎。这个其实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法律工作者啊，或者这一节你发现他这个里边啊，你要看他是其实很有水平的。从一个法律条款来说哈，这些典章是相当公平的，相当公平的。所以他们办法就叫民事律，就是解决以色列人这个民事律。但那里面那个精神那个义教精义还是没问题的，都是耶稣基督的义， 就是你要追求更多的公义，但我们的法律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公义的，只能相对公平。那他成就上帝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那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来成就这个义。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人类一旦犯罪之后，你搞得很多事情会叫你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好处，就你夫妻吵架一样的。夫妻吵架没有大问题，说这样别人来断你的家务事的话，很难断。你说你支持妻子不可能，就是反对丈夫，支持丈夫反对妻子也不行，因为这个东西又不是大事，有时候你就觉得叫清官难断什么家务事一样的。就很多事情一旦出现不好的事情，你就很难处理，你左右为难。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人的罪造成的。所以呢，当然你只能先得用一个法律的什么条款来处理一下，尽可能平息双方的什么矛盾跟纷争。哎，你看为什么一般你在出车祸，你不是意外哈，不是故意的哈，意外出车祸把对方撞死的哈，你看现在到什么程度，就绝对不能让那个受害的家属跟车主见面，就开车撞死的人哈，就一般就不能跟那个被撞死的家属见面，不能让他们知道谁，只能通过保险公司中间赔，或者中间法官中间来做些赔偿，一般不跟你亲自见面。你一见面的话呢，他怕控制不了情绪啊，就是咱你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毕竟还是去亲人了嘛，亲人之痛，所以有时候是丧失理智的，所以还是最好不要，就按照法律条款赔完就结束，保险公司赔也好，你买了保险，没有保险呢，反正就看你赔多少，那你赔那就这样。好，我们就大家二十一章这里还有什么分享的？没什么提出分享的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赶快祷告哈，我们三点多钟要祷告。大家有什么特别在祷的事情有没有？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其实主啊，今天正好让我们查考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这个关于典章的问题，因为上帝你就是公义的神，当然你只公义慈爱的主，但是主你也是给我们有公平，先得公平，所以你给希伯来人为了他维持他们民事的关系，所以你给他们设立很多这些美好的条款，真的是在人来看真的只能这样，就是在人类败坏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只能退而求次之，只能求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来对这个堕落的败坏的人性之间尽可能限制一些邪恶的程度，也避免人都是堕落到底的话，这个世界就是完蛋，早就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主你却来掌管着这个世界，所以你就借着摩西去赐给希伯来的这个典章来帮助希伯来人维持他们先例的公平，使这个民族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国家能够有一个延续，包括现在以色列国，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我们是要尊重这个规律，但我们也必须要对基督徒来更要警醒，更要积极一点的面对，对吧？求你来怜悯，特别是其实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感恩陈倩姊妹确实有一颗愿意，她很慷慨是真的，这我们必须承认她的品德，就她很慷慨到一个程度，就是真的有时候不计后果的去，然而这有美好的一面，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她的钱会被浪费，或者被人骗走，或者被人去，甚至所谓的被人那些夸大其词投资的那个广告那个宣传就被吸引，导致呢像他的岁月给残忍的人，他劳碌得来的白白归外人家，这个是很悲惨的事情。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但是已经发生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那我们希望主你能够帮助他早日的明白过来。当然我们也弟兄姐妹各自都有一些劝提醒担心，甚至表达客观的一些状况，但目前为止好像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那当然我们也相信主你会，我们不是我们能够背他的担子，主你是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你会训练你的孩子，他是属于你的孩子，感谢你。但是呢我们只是说从旁边我们对人的角度，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这种支持的关系，我们还是表达我们的这个负担， 我们的交集。像保罗，你们有些软弱我不软弱，你们有谁跌倒我不交集呢？那我们也需要跟肢体之间彼此的一个肢体受苦，就全身就受苦。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帮助我们的姐妹们弟兄姐妹不要跳进火坑里去。当然他非要跳进去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求你宽恕。当然所以陈先生姐妹她在这里一直在亏的时候，当然我还是求你呢关照她，她真的被这个云年会不要再抱有幻想，让她懂得交给主，真的谦卑下来醒悟过来，不要做这个爱人们，更不要把这个在以上帝对他的说话，总是来寻求上帝对他个人的说话，对他个人的所有的带领当中，这东西很麻烦。甚至我们从属灵角度讲，明明是错的，上帝绝对不会告诉他牛年会三月份一定回来，我真的相信不会这样，但是他却这样认定，真的求主帮他这么去明白，主要让他能够客观的，当然面对回不来的这种局面，重新规划他的人生。那么尤其是如果他现在还有不断的还大把胆的去透支借钱生活做其他事情，兄弟更要提醒他不要再欠债。尤其如果他有这种心态，说我永年会的钱回来可以大把的钱还债的话，这种思想让他消灭掉，你来帮助他明白这真的是不可以的，否则将来真的是哭天响地，抢地的都不行，我要求你来帮助。而且在亲人当中也没有见证，怎么在自己的亲人当中见证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有，而且他又对他们亲人也说，神告诉他永年会多少月多少月多少月都能回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回来，就一次一次的没有回来。那对不信的人亲人来认为你行了上帝欺骗你了，就说现在上帝让你走火入魔，这个就很麻烦，不但羞辱神的名，也会在亲人当中破坏了福音的大门，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求主让陈先生妹消灭他里面任何的偶像，他里面任何的骄傲自义，让他彻底的俯伏谦卑在神的面前，不但要听上帝的话，让他真的要听弟兄姐妹对他的一些善意的提醒。当然我们不是辖制他，也不是去判断他，我们希望我们的姐妹少受痛苦，少走弯路，而且尤其到不要到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当然我们不是去忧虑，而是只是为我们的姐妹来担心，来祈求，表达我们前面的负担，是吧？谢谢你。当然他现在这个原备链也不做了，社会加倍基本上是没有意义了，现在他又要做餐饮的话，当然我们希望他成功，因为他愿意付劳动，这个都是很真实的东西，他也有执照了，也要去买材料去做，但是问题是他自己做呢还请别人呢，希望他有正确的一个看见，他自己做那没有什么其他成本，但坚持一段时间没有增加新的成本就试一试也可以，但如果他要请人好像很为难，没有工资付不起，所以只能让他自己来。我们不知道主你的时间，你的怎么帮助他能够早日的能够回到一个你所带领的心意里面去，主要求你来带领。也祝福我们今天一下的观音，也帮我们。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轻看我们的姐妹，不是要判断我们的姐妹，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我们乃是说真的要为我们的姐妹付出沉重负担的祷告，谢谢。主要也当然让他也能明白，如果真的有一天面对这个地方不能租了，那让他也不要觉得有压力，那我们真的聚会真的不是说非在这里不可，其实我们现在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很多人要组成一个，目前还没有成立一个教会的可能性，所以让他尽可以放心，也不代表他是不爱主，那他是首先自己把自己的基本的生存做好，要本身在家里面的美好的见证，这都是会影响到的。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基本的本质的生活做事情的见证都没有，我们很难去所谓的服侍主，会被限制了服侍主的能力。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也能够付上我们强烈负担的祷告，谢谢你，求你来帮助带领，看看主你 怎么给他给他开条出路。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位，还有其他六姐妹，无论是我们的个人的这个生存工作的危机，还是我们家庭的危机，还是我们的孩子的成长的危机，还是我们有其他任何需要悔改的罪，求你都帮助我们，拿掉我们的骄傲，提醒我们还有什么要悔改的地方，就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重新得力。谢谢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或者你要感动我们当中的其他六里面有机会再一次能够，这个都不知道神怎么工作，但是我们神透过我们的本分，然后呢该劝勉的尽量还有劝勉他或者提醒他，然后以期主你能够使用弟兄姐妹的对他的提醒和劝勉能够帮助他。当然我们真的是神才能改变他，但是我们神也会透过人一次两次三番五次也许表达我们真实的爱，真实的担心给他，就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的负担感动来让他能够早日的醒悟过来。提醒怜悯我们，带着我们余下的脚步，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